这几年呢，经常到一些地方去布道。布道结束之后呢，有一些朋友就很诚恳的就问一些问题，就说你是基督徒，你相信上帝存在，有上帝，你能不能把上帝证明给我看看？他说那个意思证明就像数学那样证明一加一等于二，或者像实验室那样做明证明，你给出一些什么条件，我再一做得出这种结果。这是一些朋友常提的问题，就是你基督徒如果相信有上帝，你能证明给我看吗？你证出来我就信。或者有的说的更绝，你叫上帝在这儿马上显现显灵我就信。那我得跟别人说实话，你说从心情上，我当然盼望我能给证明出来上帝，我证明出来上帝像证明出一加一等于二那样，别人听我都信了，多高兴。但你知道你证明不了，所以我就告诉这些朋友，我说从古至今，无论最聪明还是最笨的人，从古至今，从中到外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理性上、从逻辑上、从科学知识上证明有一位上帝，没有一个。即使那些最聪明的人用了一辈子力量，他也无法从理性上、从逻辑上、从科学上证明的确有一位上帝。即使他费尽力量证明了有一位上帝，就算他证明出来了，他也证明不出来这一位上帝怎么可能就是圣经讲那位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这位上帝怎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的父，没有人能证明。一听我讲的这些呢，有些朋友就有点挖苦似的那种微笑，哈，你们基督徒还信上帝，你根本都不能证明，不能证明有上帝你就信。那我自己往往先讲两句话，我就讲到第二句。第二句是我说，从古至今，从中到外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理性上、逻辑上、科学上证明没有上帝。即使那些最聪明的人，即使那些自认为了不起的人，当他们从理性上、逻辑上、科学上想证明没有一位上帝，想否证上帝的存在，也没有一个人成功。道理很简单，能证明的就能否证，反过来一样，能否证的就能有路子去证明。我们先不讲能不能证明出来，我们先讲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问题问错了，这个问题得不出答案，问错了你得不出答案。就像有的人问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举不动的石头，上帝能不能画出一个方的圆形，你这个题问错了，提问错了，问题问错了，你自然就得不出答案。因为当你问说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举不动的石头的时候，你自己心中已经设定了说上帝自相矛盾，或者说你自己认为上帝可以做违背他本性的事情，而上帝是不可能做违背他本性的事情，所以他不会像人那样无聊。所以你这个问题问错了，你就得不出答案，因为你以为上帝是可以证明的，而如果上帝可以证明，如果人能证明出上帝，那人不就成了上帝吗？你当要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，其实你自己，或者说你想否证上帝存在的时候，你把自己放在高于上帝的位置上，而这一个问题本身就错了，因为你不是。说得更白一些，如果真能证明还需要相信干什么？如果都看见了还需要相信信心干什么？如果都明白了还需要信心干什么？正因为看不见，正因为不明白， 但是来讲我们才需要信。对绝大多数人来讲，绝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大神学家，他们绝对不是因为证明出了，从逻辑上科学上证明出了有一位上帝存在，完了他们相信上帝。其实正是相反，是当他们得到相当的证据之后相信上帝了，有了足够的证据就可以相信有一位神了，完了之后他们想法替自己的信心做出说明，说我这样相信上帝是合理的。所以他举出了一系列的论证，他不是因为他论证明白他的相信，而是因为他信了，他要对自己的信心做出一个合乎理性又超越理性的说明。就像假设有一天我信了神是圣经中讲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哦，我有一天看看科学的道理，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宇宙的确是设计，好像是种包含那种非常不可思议的那种智慧的设计。上帝到底存在还不存在，这是人的理性根本无法证明的。你既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无有，你科学上理性上这一点你都说明不了，都说明不了，你既不能证实他，也不能否证他。那么当代思潮就把这一点就扩展了，说既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证，那它就不是知识论的问题，只是人的一些情感是没有意义的啊。说当代有位著名哲学家就说什么呢，如果有一位上帝存在，这种论断是没有意义的，那么无神论的论定没有上帝存在的论断同样是没有意义的。他把这问题从认识论上一笔勾销，说没有意义。但你在认识论上勾销了这个问题，你并不等于勾销了上帝，因为上帝毕竟存在。无论怎样，你有一天会发现，当你探索信仰的问题中，理性这个关你是避不开的，你是避不开的，因为人总是要用理性去思考，去理性去思考。我第一次接受基督教是在，已经讲在1979年亲身接触去教堂，那是只参加圣诞节。圣诞节之后呢，当时看到一些许多基督徒在那庆祝圣诞。圣诞之后呢，我就当时就对这种想法说，这些人倒是一些好人，但都是没有文化，无知。其实一个人如果有了偏见之后，你根本不需要什么事实的，因为什么呢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遇到的事，你都可以用你这个看法去解释。就因为我多年相信的说，人相信上帝都是软弱无知，是心灵的，是知识上的无知，是心灵上的软弱，所以我看到一些相信上帝的人，我根本就没有去问这些人是什么是什么，我就相信他们都是愚昧无知的。我记得我当时在党校讲课的时候，为了帮助学生从那种左倾那种思想下解放出来，我就讲，我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。哇，当时自己讲的时候很慷慨激昂，但却从来有一天没去想，你这个讲法本身有没有矛盾。如果你真的相信没有神，你为什么拿神做衡量毛泽东的标准？你相信毛泽东不是神，就因为你自己在头脑中有个关于神的观念，你只有用那个神的观念，因为而且那个观念一定什么，你认为神是十全十美的，或者用神学家的话说，神是全善的，是无所不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，一定是这样。而且你头脑中一定有那个标准，你去衡量他就，哦，毛泽东不是神，他不是全善的，他不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不是无所不能的，他不是无所不有的。这我就发现很矛盾的话，一种很矛盾很尴尬的情况，就是说你不相信有一位神，但你还自觉不自觉的拿着神的标准去衡量，去衡量人。其实呢，这一种衡量 我慢慢会体会到，慢慢终于体会到，你人心中总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渴望有一位神，或者自觉的不自觉的用一位神来衡量人，衡量人。我们在道理上，我们在实际上都是些唯心论者。就像我自己小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，其实人才生下来大概容易相信有神。你见到天地那么大，雷鸣闪电，哇，星空，你绝对不敢说啊，我是生命的主人。你就会感到冥冥之中有那么一个存在，那么一个主宰，超出你自己的想象，你有点怕他，敬畏他。所以我们的无神论不是从娘胎里带下来的，是被教育的，是被教育的。那我自己就是说，上过那个是教堂之后，就问自己很简单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无神论者却人到了青年上大学那时候了吗，你却对有神的问题感兴趣，到底为什么？是出于求知欲？我说不大像。是出于好奇心？也不至于那么好奇，好奇心大概过一点事就可以，但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好奇？或者出于空虚感？我虽然心中感到空虚，但觉得空虚是人生必经之意，或者正常，我当时都已经觉得正常。我说为什么你还有这种感觉？为什么这种感觉，尤其是在你孤独的时候，在你绝望的时候，在你生活遇到转折的时候，在你突然觉得你自己并不是掌握你自己生命主人的时候，这种东西老在纠缠着你。我在那慢慢发现到一个真理，就是人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人渴望知道有没有神。宇宙间你发现天地万物，花草树木飞禽走兽，没有一个去研究有没有神的问题。你听到哪一头猪或者哪一个聪明的猴子为有神没有神才争吵辩论？没有，唯有人。因为人是上帝创造，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就在人心中留着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给他自己的。我把它看成是个无底洞，我说这个无底洞就是人心，好像是无底洞，你什么东西都填不满，除非有一天有一个存在，它是无限的，它是无限的，只有那个无限的本身才能填满你心中那个无底洞。就像奥古斯丁说的话，我说非常喜欢，就是人心若不在上帝的怀中啊，若不安放在上帝的怀中，你就不得安宁，除非你浑浑噩噩麻木不仁。你当然麻木，那你感到无所谓，反正就这么住家过日子。你如果真不麻木，你如果真想做一个人而活着，你大概只能是在两点之间挣扎，要么就是相信有一位神，要么就是绝对的绝望。在这个中间，大部分我们人就像一个钟摆一样，我们从到这个点上告叫做相信神，从摆到那一点上叫做绝望。但大多数人是什么？在中间的状态，摆来摆去在中间。我们随大流，我们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我们得过且过，我们很少有自己的思想，我们真少去问人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而那个问题是我们从小就开始问的。那么从80年代之后，不相信毛泽东是神了，当你知道人心中有个洞你填不满，你的总觉得这个人生该怎么走，道路该哪，你总有个东西该有说法。所以之后呢，我当时就从80年代之后，我就发现心中就什么，就把科学当成了神。尤其当时又宣传科学是什么第一生产力，科学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等等等等哈，又加上只有知识分子才掌管科学知识，我就发现哦，一切东西都需要靠科学去检验， 或者科学是判断世界真假善美的最高标准，最后标准，一切都用科学来判断。所以正因为有这种思想来讲，我就认为，不自觉地认为，凡是你进教堂的人，你大概都是无知的人，不科学，迷信。就像我刚才讲，他们到底什么人我不知道，但我已经有这个想法。我相信，因为圣经，因为上帝的存在，这个根本都不是科学能证明的，不是科学能证明就是不真的，就是假的，就是错的。那你相信这些不真的、假的、错的东西，那你当然就迷信。但其实那些人到底有什么知识水平，我一无所知。但你会知道，人越无知越狂妄。改变这个现象是怎么改变？是不是来到美国之后？来到美国之后呢，我就去教堂。去了几次之后呢，我就再也不敢说信耶稣的人是无知、是迷信了。因为在大陆没去过教堂，来到美国之后去教堂，因为我在那个时候，你看，在我来美国91年的时候，我们当时学校有省委党校有几百个教师，还一个博士都没有，一个博士学位都没有。而来到我去那个教堂，一共其实只有七八十人吧，那个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博士，那剩下那分大部分都是硕士。那你说你突然间就在这七八十人中，而且一个都西服革履，像这样完之后又都是博士，而且在公司主管，有的在又是科学世界上很有成就的科学家，他们都相信有神，你就再也不敢那么狂妄的说信神的都迷信。因为我们教会当时那些人，有的是材料力学的那么博士，有的是气象学的，有的物理学的，几乎各方面都有，你知道二三十个博士在那，现在更多。上帝很幽默。有一次呢，在一次一个小的聚会中，家庭聚会结束之后呢，我就跟那一位教会的朋友谈话。谈话之后，我就问这个，我说你这个是做什么的？他说我是教书的哈，我现在是在哪哪大学当教授。我当时我说你当教授，我说那你教什么专业哈？他说我教这个生物学，就这类的。我当时说，我说教生物学，你不相信进化论，你相信神创造世界？他就很微笑跟我说，他是啊，正因为我是教这行的，我研究这个问题。他说我觉得呢，神创造世界更合理，更合理，更能解释这个世界。那我嘴里不说，我说这个人呢，肯定是学问水平不高，没弄明白，所以说呢，就信了，完了在教会里做点事。但上帝很幽默，不久之后那个人就提升为这个系的好像系主任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怎么狂，但我再从来不跟那些有专业背景的人在辩论进化论问题。因为你突然发现你自己一无所知。我大概是86年前后就把那个这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呐、这个人类的起源呐、这几本书都买了。我记得当时是大陆商务印书馆出的，我放在我的书架上。但那么多年一直到我出国将近七八年，我从来没看过。但我相信，我相信人都是进化来的。但却连进化论这部开山著我从来不看，但我信了。人呢就是这样，当他固守自己的偏见的时候，他不需要看事实，他也不需要反省自己的东西，反而以为那个东西是完全正确的。但像这位教授，他自己真正研究的，我自己从那以后再也不去辩论，因为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这方面无知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就有的人就给我介绍了，说你看看，这么多大科学家都信，有的就讲多少多少，从这个近代以来多少多少科学家，多少多少科学家，什么讲什么牛顿啊等等都信。 那意思说大和鸭都信了，你也应该信了。如果真的上帝存在，他就绝对不会因为有的科学家相信他啊，他就存在了，或者有的科学家不相信他，他就不存在。不因为你知识多，你能证明出上帝，你能讲出一大套理论，上帝哦，他就存在，他就在那里。你不认识到就没在那里，这没有道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科学家的榜样，科学家的言论会对你相信上帝有影响，但是来讲，他却不能决定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。换句话说，科学家无论他有多么大的影响，但你脚下的路必须你自己去走，你封闭的心门必须你自己去打开。你如果不相信上帝，你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换句话，你如果不接受耶稣的救恩，你就永远也不知道耶稣是谁。我特别愿意用当时一小的时候就记得毛泽东的一段话，说你若知道梨子的滋味，你就得亲口尝一尝。你要知道苹果是什么味道，你必须得自己去尝。你不尝，你听到别人讲怎么好怎么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都没有用。果光苹果到底什么味道，你只有亲口尝一尝才知道。你真的只有尝到了主恩的甜头，你才会知道救恩是多美好。换句话来说，信仰最后一定是你自己去亲自敲门，你自己亲自去走路，你亲自去寻找，你和上帝要建立关系。那么当我自己这样想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哦，我似乎明白了，科学不能决定我自己选择问题，但有的时候又问自己，我这样来讲是不是有点蔑视科学？但或者讲自己不是，因为科学无论怎么有力量，它终究告诉我不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就是说我安身立命的根到底在哪里？科学告诉我不了。在科学的世界中，我不过是一个动物，是一个猴子，高级一点而已。但这只猴子，这个人该怎样生活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他是万物之灵，他的灵性到底在哪里，科学告诉我不了。这不是科学的问题，而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天性有点哲学天性的人不能不问的问题。我又不可能就不想这些玄而又玄的问题，或者这些属于人生的最基本问题，反正就住家过日，生儿育女啊，油盐酱醋才就这么过，那不是我。我就突然发现，如果我不去寻找，如果不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去寻找上帝，那么理性就成了我的敌人，就成我的敌人。或者说，我如果只想通过理性去寻找，我就发现我永远也找不到，我的一切东西都在不断的折磨我自己。因为你发现理性也好，科学也好，特别我愿意讲用科学，科学和宗教完全是两个领域的问题，两个领域的问题。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去说，我以往一切都在那个80年代，希望一切都用科学去衡量，甚至什么当时大概有什么科学的美学、科学的伦理学。你突然发现，在伦理也好啊，在美学也好啊，在宗教问题好，这根本都不是科学领域的问题。科学既不能说它真，也不可能说它假。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古话，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一个小伙子遇上了一个小女孩子，完了之后就突然间热恋上， 热恋中的这个男孩子看他那个女朋友怎么看怎么漂亮，怎么看怎么美，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但在旁人看，其实那个女孩子很一般，眼眉短点，鼻梁不够高，嘴有点大。但在这个热恋中的男孩子一定看不到这一点，哎，他说短点就短的好，那个鼻梁就正着好说，哎，嘴大嘴大那就有性感，他一定会这样认为的。如果他真正来讲，有点说，哦，我要去用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个美，研究这个爱情，那你说他量那个眼眉到底多长多弯叫美，叫漂亮，叫像西施，你没法量。就像中国的美女，我们从近代以来一看的形象都是像林黛玉啊，弱不禁风哈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小腰很细，完了之后最好有一点病态哈，一点点丛眉在那很美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五台山，看到那个当时那里一个寺庙中呢有当时唐代的壁画，杨贵妃那类的美女，哇，一个又高又大，袒胸露腹，我说整个跟现在美国的女人很像啊。你说怎么去衡量？那个环肥，杨贵妃肥，在那个唐代时候就是漂亮。那转过年代或者在此之前，我们看不同，艳瘦，赵飞艳瘦那就是美。到底环肥还是美，还是艳瘦是美，怎么去衡量？你找不到一个科学的标准。我们从小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人生的意义何在，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，为什么要做个有道德的人，像这样一些问题也同样根本就不是科学能回答的问题。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非常好，他说科学不能创造目的，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，科学只是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。科学可以说明事实，可以创造一些手段，但科学却说明不了为什么，说明不了事物创造事物的目的。所以爱因斯坦还说，我们所谓的科学唯一的目的是提出四个问题，是怎么样的问题，如何的问题，真假的问题，至于应该决定，至于决定应该是什么的问题，却是一个同科学完全无关的独立问题，而且不可能通过方法论的途径来解决。就是你在求在目的的问题，人生的意义的问题，安身立命的根基问题，人何以是人的问题，像这些问题都不是科学能解决的，是超出科学之外。你如果用科学去解决去证明，就必然去越界。当我们真正去思考理性，去思考科学，我们就清清楚楚地知道宇宙中有一些东西，人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超越理性的，是理性无法说明的，是理性无法认识清楚的。但是尽管理性无法认识清楚，尽管理性无法说明，尽管科学也无法去证明，但我们却人心中能够感觉到，人心中能直觉到它的存在。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从理性上无法说明，但我们人心却能感觉到，却能直觉到。或者说我们老百姓中国人有话说，就是那个冥冥之中你能感受到，冥冥之中你能感受到三尺之上有青天。所以保罗就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，他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，因为上帝已经向他们显明了。其实从创世以来，上帝那看不见的事，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，都是看得见的，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，叫人没有办法推诿。保罗还讲到另一点，就是人心中都有一个什么 叫良心，那也是上帝刻在人心中的。你良心的存在，你人无法去证明它，但你能感觉到，你能感觉到什么？就是你当你做亏心事的时候，有一种东西在责备着你，而且能感到这种是非之心，这种良心，就像中国古人说，这种是非之心什么？是人皆有之，都有啊，都有。古今的人，中外的人都有，而且有这个共同的东西啊。这种共同的东西，共同的良心，但这个良心却不是你能证明的，是什么？你能感受得到的。所以有两件事是指向上帝的，是所有的人有一天当他在寻找信仰的时候，他不得不去重新看，一个就是灿烂的星空，另一个就是道德律令，就是这个良心啊。就像康德在他自己那个墓碑上说的，就是仰望星空，星光灿烂，道德律令在我心中。一方面仰望那个太空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冥冥中感到了上帝那种永恒的大能和神性，感到了三尺之上有青天，感到了冥冥之中有神，有一位主宰，有一位全能主宰在那里。那么另一方面，当我们自己反省自己内心的时候，当我们体验到自己内心的时候，体验到内心中那种属于良心的时候，我们明确的感觉到，我明确感到，我们人和动物不一样，我们人和动物不一样。我们发现上帝把一些东西刻在我们心中，那一点防止的，虽然不可能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纯洁无瑕的人，但至少会防止我们堕落的更深。所以中国人讲，人就说，如果一个人良心丧尽了，这个人就没救了，因为他不再称其为人了。他可以说有人面，但是却是非人心，非人心，没有人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良心丧尽，天良丧尽。那么也许有人就说，你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，看星空，看三尺之上的青天，看内心世界，我们都能看到。他说为什么我看不到？就我当年这么问啊，你们说有良心事情上帝是能看到，但我为什么我看不到？那么我想有个大科学家，法国的大科学家波斯卡尔，他说的话非常好，他非常好。他说什么呢？就是对于那些一心寻找上帝的人，上帝一定给他足够的亮光，使他可以看到上帝。那么对那些一心躲避上帝的人，对于拒绝上帝的人，上帝一定不会让他自己的标志使他看到。或者说对那些渴望光明的人，就足够的光明使你可以看到上帝就是光。对那些相反的人，对那些有相反的人，对那些在黑暗中徘徊的人，对那些一心固守黑暗的人，你就有足够的黑暗可以蒙蔽你自己。事情正是如此，事情正是如此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有这种黑暗？为什么这种黑暗能够蒙蔽人？就因为人从近代以来，特别是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以来，人有一个误区，人把理性、把科学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这就我所说的理性专制主义。人希望一切都用理性来衡量，一切都用科学来衡量，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问题，就是不存在的。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问题，就是虚假的；凡是科学不能证明的问题，就是恶的。科学、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，成了主宰人命运的上帝。这就是近代以来发生的根本悲剧。人们不要上帝了，人们经由科学来上帝， 当着上帝。因为科学在人们心中，科学能够决定一切，科学能够检验一切，如果科学不能证明的，那就是不存在。这样一来，整个的人类的精神就被剥夺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爱情用科学的角度怎么去证明？但我们都知道爱情存在。人为什么做个好人？用科学怎么去决定？没法决定。但我们知道人要做个好人，人有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这种唯科学主义，这种唯理性主义，是妨碍着我自己当年走向上帝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吧？一块绊脚石。后来在接触基督教过程中，我就发现，其实早在人类，早在近代科学、近代社会开始的时候，早在近代社会开始的时候，就有一种相反的声音，批判这种理性专制主义。路德就用一种非常夸张的语言说，上帝最坏的敌人是理性，这一理性是一些恶的首要根源。就是如果你把理性推到，把科学推到高举一切的地位，把它变成上帝，那么它一定是上帝最坏的敌人。他说呢，消除你的理性，不然你就不能完成你的拯救。说如果你在上帝面前不能谦卑地把你理性放下，你就不可能完成你的拯救。19世纪俄国有个最著名的大文学家叫托夫托尔斯基，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长篇小说，其实中篇了，叫《地下室手记》。他《地下室手记》他就专门抗击了一种，他因为什么，就是一种所谓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理。他说一切都用这种所谓自明的真理，用一种这种不言而喻的真理来衡量。他说这种东西是专制，专制。他说什么，他说先生不错，理性是件很奇妙的东西，这不用争辩，这不用争辩，我跟你不是这个问题，理性很奇妙，可以很奇妙，这很不用争辩。他说问题是理性终究只是理性，它能满足人的理性，但却不可能满足整个的人心，因为人心中还有意志，还有情感，还有下意识等等，你却不可能用理性一个人做女皇。因为整个心灵这些问题，这是一个人的生命，一个人的生命是整体，这个整体里面你不可能去割裂，只要一个理性。他自己提出一点，他提出什么，他说有一个状况，只有一个状况就可以完全破除理性主义，就是所谓人的任性，就我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。所以有些事情在一个人看来明明是坏的、不好的，甚至是愚蠢的，当然有的人就是为了我就想这样，我就为了这么愚蠢，我就这样，他就为了保持这一点自己的愿望、自己的选择自由，他就只有这一点把一个理性主义就全破了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，我说如果按照真实婚姻，假如说用理性的角度去衡量，一定是什么，一定要选择一个叫门当户对。门当户对大概符合理性主义，对吧？两家这么一了解完了之后，哎，这个开始谈恋爱，就因为背景比较相同，也容易去彼此去接纳，看的方法不一样，家庭钱财也差不太多啊，所以你知识分子就要找知识分子，大官就要找大官。你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，就文化革命结束之后，就中国发生很大悲剧，就当年有一些干部子女下到农村落魄了，找一些农民的孩子或者什么，完了结果这块父母一服官，你知道这婚姻都破裂。从理性角度讲，这是对的，要门不当户不对。但恋爱中，一个人傻乎乎的爱上了另一个人，明知道这样门不当户不对，但我偏要爱，你知道的吗？就是这一点维系了人的自由，这不是理性能说明。就像在大《红楼梦》，我们还举过《红楼梦》， 《红楼梦》要按照我们理性主义那样的，应该是贾宝玉爱上薛宝钗，而不是林黛玉。你从什么角度来？你就从一个好妻子能干活，加上这个结婚之后少生根角度，你应该爱上薛宝钗啊。那个林黛玉的小脾气，你知道谁要结婚都受不了。但就是，哎，我就是从别人角度看你，甚至觉得你是个不好、反常、愚蠢。你怎么找到他之后，他很快就会病死。但我就喜欢他，就这个喜欢两字，你无法用理性去解释。基督教的信仰，从理性的角度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理解的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基督教的信仰的根本点，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是绝对荒谬的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如果你把科学作为判断事物的最后标准，是绝对荒谬的。基督教信仰有两块基石，一个叫道成肉身，耶稣上帝独生子成为人；第二点叫死里复活，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，但却后复活了。这两点怎么可能从理性上说明？怎么能可能从科学上说明？绝对不可能。从科学角度、理性角度看来，都是非常荒谬，都是荒谬绝伦。所以十字架的道理，我才慢慢发现是羞辱人的。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我们都以为以前要靠我的知识去认识你，去靠我的知识去了你，但上帝偏偏说，你的知识、你的水平、你的科学、你的理性，在接受救恩上，在最后那点上，你是无用的，因为你的理性了解不了。道成肉身，死里复活，完全不可能靠你的理性去了解，完全不可能靠你的科学去证明。你需要的只有一个，是信心。所以走向信仰的路，不是凭借我们有限的理性，也不是凭借我们有限的科学。走向上帝的路只有两个字，信心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信心。在犹太人中呢，流传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，说有一天有一个皇帝对一个拉比问一场问话，这个皇帝就跟这个拉比，就是相当于牧师的，就问说，我希望看到你的上帝。那位拉比就说，这绝不可能。那皇帝说，我一定要看到，你不是有上帝吗？这是我家的，你说有上帝吗？你今天让我看看，看我就信了吗？这个坚持看，那么这个拉比就坚持说不可能。正好那天是夏至，大家知道夏至是太阳最毒的时候，就在正中午，那个拉比就说，皇帝，请你看着太阳，请你注视着太阳，你一直注视着它。大家，这不可能是吧？你能看到眼睛，你不用要，不像我现在看到一些很强的光，你的眼睛吃很肉刺。你如果在夏至太阳最毒的时候，你盯着眼睛太阳看，你的眼睛马上不就被刺坏了？所以那个皇帝说，我无法看。于是那个拉比就大声说你承认你无法看太阳，感谢主啊，而太阳不过是上帝的一个仆人而已，但你居然想看上帝，这多么不自量力啊！上帝一个仆人，上帝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小小的太阳，你都不敢一直注视到它，你有什么资格，有什么能力，有什么水平，有什么德行，说想看到上帝？不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是太阳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小小的创造物。不自量力、骄傲、抬高人的理性，把人的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，拿了自己有限的科学知识来否证一切，这一切都跟这个拉比和这个皇帝的对话一样。人想通过这些去看到上帝， 想通过你的科学去看到上帝，想通过你的知识去看到上帝，想通过你的理性看到上帝，在基督徒那里那样都叫不自量力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知识？你有什么样的德性？你有什么样的水平？你有什么样的心怀画画？你即使都有这些一切，你又加到一起，你又怎么可能有资格？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按照自己的知识，按照自己的理性，按照自己的水平去看到上帝。人和上帝之间有无限的距离，就这么简单。人没有办法打破这个距离。如果不是上帝主动，如果不是上帝主动向人显现，告诉人，我们人永远无法知道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有罪，而一个有罪的人无法与上帝同时并在，同时共在，因为有罪的人看到上帝必死无疑。而且因为人是个有限者，你无法去了解，完全了解无限。我有时候常讲一个地方一个笑话，我说别的不说，就假如上帝就算今天在我们美国的，假如在我家乡在芝加哥，我假如我就想找，能找到吗？我说上帝只要给我们开一点小小的玩笑，他自己稍微随便藏一个猫，藏藏猫，捉捉迷藏，我们这一辈子也找不到他，怎么可能呢？人没有可能。只有一天上帝来找我们，上帝什么时候来找我们，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可能知道上帝？上帝告诉我们多少，我们才有可能告诉我们多少？上帝告诉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找我，我们才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找到他？这是必然。他来找我们，我们才有找到他的希望。他什么时候来找我们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？就像我们自己以前我常问，为什么上帝不来先向中国人启示，而向犹太人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上帝在这个时候开始了，那么就这个时候开始。上帝告诉我们多少，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多少。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告诉你，叫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寻找他，你人才可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寻找。那么上帝非常清楚，圣经清常清楚，圣经从来没有证明上帝的存在，从来就没想去用过科学用过理性去证明上帝存在，所以你就不要去指望通过理性和科学去找到上帝。因为很简单，在犹太人那里，在耶稣那里，在使徒那里，他们都很清楚，上帝一直在这里，明明在这里，你怎么可能要证明他有没有呢？就像我范一德今天站在这里，完了我证明啊，范一德到底那种存在不存在？他这是荒谬的。他不只是荒谬，而且圣经说的还非常非常令我们难受。说什么呢？是说你们之所以不认识我，不是因为你理性不知，理性不足，知识不够，而是因为你们都做了恶。你们都堕落了，你们心中都有黑暗，是正是那些黑暗使你与神隔绝了。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最后只有一条路，我们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人，我们来到他面前祈祷，我们求他恩待我们，我们只要说一点，主耶稣基督，我愿意相信你。这就是神的智慧。神的智慧就是说，世人凭借自己的智慧，凭着自己的知识，凭着自己的才能，凭着自己的科学，不能认识上帝，绝对不能。但上帝就乐意借，借什么？借耶稣基督，借这个十字架的道理，去拯救那些信的人。这就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，就是这一条路，信他。尽管你不懂，但你信他，因为你知道有一点你懂了，上帝是你在天上的父，他愿意对你好，你知道这一点，这就已经足够了，让我们信。